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韩建，字佐石，许州长社人，父亲韩书峰世代担任牙校。当初秦宗权占据蔡州，召集逃亡人员，韩建隶属为军事，多次转任升至小校。唐中和初年，中武监军杨富光在蔡州起兵，秦宗权派部将陆彦宏前往响应，韩建与同乡王建一起隶属陆彦宏的军队，入援京城。叛贼被平定后，杨富光突然去世，当时唐僖宗在蜀地，陆彦宏率领所部前往行在，陆经山南，趁机攻略郡县，占据兴元。陆彦宏自任留后，任命韩建为蜀郡刺史。唐军荣使田令孜秘密派人引诱韩建，用厚力诱惑韩建，当时害怕被陆彦宏吞并，于是率领所部归附行在。田令孜补任他为神策都校、金吾将军，外任为潼关防御使兼化州刺史。黄河、潼关一带经过大乱之后，人口流散，韩建披荆斩棘，开垦荒地，鼓励农耕，种植蔬菜水果，出入民间，亲自询问百姓疾苦。不过几年，流亡的人全部返回，军民充实。韩建原本不识字，治理州郡的闲暇，每天坚持学习，派人将器物床榻上各写其名，韩建看熟之后，逐渐通晓文字。不久升任华商节度使、潼关守捉等使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太尉、平章事。乾宁二年，韩建与凤翔李茂贞、滨州王行瑜起兵前往朝廷，逼迫昭宗，请求任命王拱为河中主帅，在京城杀害大臣。河中王珂召来禁军作为援助，等到禁军渡过黄河，昭宗逃往石门。三年四月，昭宗派阎王、通王率领禁军讨伐李茂贞，被李茂贞打败，皇帝到达渭桥。第二天驻留富平，准备前往河中，韩建上表迎驾，不久亲自到渭北，恳请皇帝东行，得到允许。七月十五日，昭宗到达华州，百官士绅相继到来。韩建不久加兼中书令，充任京畿安抚制置等使，又兼京兆尹、京城把节使。昭宗长期在华州，想回宫耶，每逢花朝月夕，到西溪游玩宴饮，与群臣吟咏诗歌，叹息流泪。韩建常常从容上奏说，臣为陛下修建皇宫，结交诸侯，一两年内必能复兴。于是任命韩建兼领修创京城使，韩建从华州监督运输材料，又修建大明宫。四年二月，有人到韩建处告发穆王以下八王阴谋杀害韩建，韩建将八王囚禁在别宅，遣散随驾的殿后军二万人，杀死捧日都头李云。从此天子更加衰弱，宿卫的士兵都没有了。八月，韩建派兵包围十六宅，通往以下十一王军在石堤谷遇害，对外宣称谋逆，又杀害太子詹事马道英、江作监许延氏，贬谪宰相朱普，这些人都是昭宗宠幸亲近的。韩建不久兼同州节度使。光化元年，升化州为新德府，任命韩建为府尹。八月，皇帝返回京城。九月，册拜太傅，晋封许国公，并赐铁券。天复元年十一月，宦官韩全诲逼迫皇帝前往凤翔，韩建也参与了谋划。太祖听说后，从河中率军西进。前锋到达同州，韩建的判官司马业献城投降，于是依军逼近化州，韩建害怕，请求投降。太祖以胁迫君主的罪名责备他，韩建跪拜伏地，声称是从事李聚川的主意，太祖立刻杀了李聚川。北孟所言，韩建说，我不识字，凡是朝廷奏章、邻国书信都是李聚川写的，于是杀了他。又新唐书《李聚川传》说，李聚川到军门投降，谈论当时厉害。朱权中的蜀官敬祥因文书事务侍奉左右，担心李聚川被用后自己受冷落，于是欺骗说李聚川确实是奇才，但对主人不利，怎么办？当天朱权中杀了他。太祖与韩建素有军中兄弟之情，见面后怒气很快平息，不久上表任命韩建为许州节度使。昭宗东迁，任命韩建为右国军节度使、京兆尹。皇帝到达陕州，召太祖与韩建试宴，功绩奏乐，何皇后举杯赐给太祖，韩建踩了踩他的脚，太祖急忙起身说，臣醉了不能胜任。 假装跌倒就离开了。韩建私下对太祖说，皇帝与工人富尔说话，帐幕下有兵器声，恐怕要对您不利。天佑三年改任青州节度使，等到寿善征召为司徒、平章事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开平二年加侍中，充任建昌公使。三年在洛阳郊寺任命韩建为大理使。韩建身为宰相，每次谒见常有直言。太祖性格刚烈严厉，群臣奉承不暇，对待韩建稍微不同，所以宽容他。九月册拜太保，罢免至正事。五代会要开平三年十月下诏说，太保韩建每月初一、十五入阁称贺，即令赴朝参，其余时间不必入见，表示优待礼遇。四年三月受任匡国军节度使、陈许蔡观察使，仍令中书不必商议替换。五代会要乾化元年正月敕令说，许昌是雄镇，太保韩建朕用以布政，百姓耕种盗贼停止，久居其位，或许可以除残去暴，宜令中书门下不计年月，勿意替换。乾化二年六月，朝廷刚发生内乱，人心动摇，部将张厚趁机作乱，在衙署杀害韩建，时年五十八。儿子韩从训，昭宗在化州时受任太子侍学，赐名文礼，不久拜屯田员外郎。建国初为都官郎中，次子年龄不满二十。当时朝廷命韩从训到陈州、许州宣告国丧，到达第二天发生兵变，与韩建一起被杀。乾化三年追赠太师。李罕之，陈州项城人，父亲李文世代务农。李罕之勇猛矫健，力气超过数人，年轻时学习儒学不成，又削发为僧，因他无赖，所到之处不被容纳。曾在酸枣县乞食，从早晨到下午没有人给他食物，于是将钵扔在地上，毁弃僧衣，逃亡为盗。适逢皇朝在曹州、蒲州起事，李罕之趁机聚合党徒抢劫，逐渐成为首领。等到皇朝渡江，李罕之率兵将背叛皇朝，归顺唐朝。高骈记录他的功劳，上表任命他为光州刺史。一年多后，被蔡贼秦宗权侵扰逼迫，无法坚守，于是放弃州郡，回到项城，收集余众，依附河阳诸葛爽。诸葛爽委任他为怀州刺史。光启初年，唐僖宗任命诸葛爽为东南面招讨使，讨伐秦宗权。诸葛爽于是上表任命李罕之为副使，让他率兵驻扎宋州。蔡寇气焰日益嚣张，兵力不敌。中和四年，诸葛爽上表任命李罕之为河南尹、东都留守。这一年，李克用逃脱上元之难，收军西归，途经洛阳，李罕之迎接拜见，设宴款待十分优厚，于是与李克用结交深厚。当时李罕之拥有部众三千，以圣善寺为府署。光启元年，蔡贼秦宗权派部将孙儒来攻，李罕之对垒数月，因兵少粮尽，弃城而逃，向西退守渑池。蔡贼占据京城一个多月，焚烧宫室，抢劫居民。贼退走后，京城化为灰烬，寂静的没有鸡犬之声。李罕之又率领部众在市西筑垒。第二年冬天，诸葛爽去世，其部将刘京推举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为帅。刘京害怕李罕之难以控制，自己率兵镇守洛阳。李罕之的部下李唐、郭求两人不和，想要相互谋害，李罕之发怒杀了郭求，军心由此不睦。刘京趁他们有嫌隙，在渑池偷袭李罕之。李罕之军队大乱，退守黔濠。刘京急攻，被李罕之打败。李罕之乘胜追到洛阳。当时刘京据守静爱寺，李罕之据守院中飞龙柩。李罕之激励部众攻打静爱寺，数日后趁风放火，全部烧毁。刘京部众奔逃，追击斩杀殆尽。李罕之进逼河阳，在巩县扎营，在泗水陈列船只，准备渡河。诸葛仲方派部将张延率军在河上抵抗。当时诸葛仲方年幼，正是由刘京主持，诸将大多不服。张延秘密与李罕之修好，刘京知道他的阴谋，张延害怕，率部众渡河归附李罕之，于是合兵攻打河阳，被刘京打败。李罕之与张延退守怀州。冬天，蔡将孙儒攻陷河阳。 诸葛仲方乘小船逃来，孙儒于是自称节度使。不久，蔡贼被我军打败，孙儒放弃河阳，逃回蔡州。李罕之与张延收集部众，向太原求援，李克用派泽州刺史安金俊率骑兵相助，于是收复河阳。李克用上表任命李罕之为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又上表任命张延为河南尹、东都留守。李罕之与张延患难相交，克壁为盟，永同休戚，如同张耳、陈馀的情谊。李罕之虽有胆量决断，但猜忌反复，治理百姓统帅军队没有方略，大多苛刻暴虐，性情又贪婪，不得人心。得到河阳后，出兵攻打晋州、绛州。当时大乱之后，田野没有庄稼，李罕之的部下以俘虏抢掠为生，吃人肉。绛州刺史王有玉献城投降，李罕之于是进攻晋州，河中王仲营派使者向太祖求救。当时张延治军有法，善于积蓄，勤于耕种，军粮不缺。张延运粮给李罕之，供应其军队，李罕之所求无度，张延很困苦，无力供应，李罕之就逮捕河南府的官吏，鞭打责备。东面藩镇象形在进贡，多被李罕之拦截，王仲营苦于他的轻薛，秘密结交张延，请求图谋他。文德元年春天，适逢李罕之出动全部部众攻打平阳，张延夜间出兵偷袭河阳，李罕之没有防备，只身逃脱，全族被张延俘虏。李罕之逃往太原，李克用上表任命他为泽州刺史，仍兼河阳节度使。三月，李克用派部将李存孝率兵30,000相助，来攻怀州、孟州，城中粮尽，守备全部枯竭。张延送妻子儿女为人质，并向太祖求救。太祖派葛从周、牛存杰前往，在刘和殿迎战。适逢晋江安修修率义军逃往蔡州，李存孝率军撤退，李罕之退守泽州。从此，李罕之每天率兵侵略怀州、孟州、晋州、绛州，数百里内郡邑没有长官，乡村没有居民，河内百姓相互结寨自保，有时外出打柴汲水就被俘虏杀害。即使是奇峰绝壁、险峻之地，也被李罕之部众攻取。此前，蒲州、绛州之间有座山叫魔云，当地人力炸寨于山上以避战乱。李罕之率100多人攻下，军中因此称李罕之为李魔云。从此数州百姓几乎被杀光吃尽，荆棘遍野，烟火断绝，共10余年。乾宁二年，李克用出兵抵抗滨州、凤翔，驻扎渭北。天子任命李克用为滨州行营四面都统，李克用于是上表任命李罕之为副使。等到诛杀王行于，李罕之因功受检校太尉，食邑千户。李罕之自认为功劳多，私下对晋江盖玉说：“我自从河阳失守，来依托庇护，时间久了，功效未显。近年来厌倦军旅，所谓老夫老矣，无能为力了。希望我王仁慈、太傅哀怜，给我一个小镇，修兵养病，一两年后便归老隐居，就满足了。”盖玉为他说话，李克用没有回答。每当藩镇缺帅，讨论时没有提到他，李罕之内心郁郁寡欢，盖玉怕他另作打算，多次为他进言。李克用说：“我对李罕之，难道另系一个镇？我有李罕之，也如同董卓有吕布，雄壮是雄壮，但鹰鸟的本性，吃饱了就飞走，实在怕他反复毒害我。”光化元年12月，晋德潞州统帅薛志勤去世，李罕之趁其丧事，从泽州率众直接进入潞州，自称留后，将情况报告李克用说：“听说薛志勤去世，新帅未到，担心被其他盗贼窥伺，不等命令，已驻军潞州。”李克用发怒，派李昭嗣讨伐他，李罕之抓获守将马岱、伊铎、何万有、庆州刺史傅尧等人，派儿子李浩押送到太祖处求援。新唐书朱全忠上表任命李罕之为昭义军节度使。适逢李罕之突发疾病，不能处理事务。第二年6月，病重，太祖命丁慧取代他，调任李罕之为河阳节度使。行至怀州，在驿站去世，时年58。其子李浩用船装载灵柩，归葬河阴县。开平二年春天，下诏追赠中书令。冯行席，字正臣，武当人，任职为本郡都校。 中和年间，唐僖宗在蜀地有个贼首叫孙喜，聚集了数千人想要进入武当，刺史吕玉惊慌恐惧，没有对策。冯兴袭在长江南岸埋伏勇士，乘小船迎接孙喜，对孙喜说，郡里人得到好的长官，民心归附了，只是因为兵力众多，百姓害怕被掳掠。如果将军队驻扎在江北，带领亲信前往，让我在前面引导安抚百姓，可以立即安定。孙喜同意了。渡江后，军力前来迎接拜见，伏兵奋起，冯兴袭击倒孙喜，用剑斩杀了他，他的党羽全部被杀死，在江北的贼众全部逃散。山南节度使刘巨荣将他的功劳上报，不久受任他为均州刺史。均州西面有座长山，位于湘汉蜀地道路上，群贼盘踞，拦截抢劫进贡物品，冯兴袭又击败了他们。扬州节度使葛佐上奏征召他为行军司马，请求让他带兵镇守谷口，打通秦蜀道路，从此更加知名。李茂贞派杨子继贞暗中占据荆州，冯兴袭攻下荆州，因而被受任为荆州防御使。当时新元杨守亮将要袭击京城，途经荆商，冯兴袭迎击，大败杨守亮。朝廷下诏升荆州为节镇，以荣昭君为名号，立即任命冯兴袭为节度使。到梁太祖举义旗西征时，冯兴袭派副使鲁崇举禀受命令。恰逢唐昭宗到凤翔，梁太祖率师奉迎，很久没有出来。中尉韩全惠派宦官谢文彦等20多人分别假传诏命，想要征调江淮的军队驻扎在荆州，以威胁梁太祖的军队。冯兴袭决定全部杀了他们，收缴他们的诏书送到梁太祖那里。天佑元年，冯兴袭兼任扬州节度使。梁太祖讨伐荆襄，冯兴袭命他儿子冯煦率领水军在军防会合，参与收复的功劳，升任匡国军节度使。到任后，诛杀大吏张成，公开他的罪行，州中之人没有不惊恐害怕的。在许州三年，除上贡外，另外进献驻军献余粮20万石。到梁太祖举行交际时，冯兴袭请求入朝觐见，贡献巨大，恩礼极为优厚。不久下诏命翰林学士杜晓撰写德政碑赐给他，多次升官至兼中书令，侧拜司空。开平年间去世，停朝一日，赠太傅，谥号忠敬。冯兴袭性情严厉刚烈，为政严酷，但所到之处有上天保佑，境内曾有大蝗灾，不久有群鸟啄食，没有造成灾害。百姓有时缺粮，一定有野生谷物从田地里长出。虽然大权在握，但始终竭力侍奉王室，所以能保全功名。冯兴袭身材魁梧雄壮，脸上有青色胎记，当时人称他为冯青面。长子冯煦历任齐庆二州刺史，次子德彦官至金吾将军，孙德昭延州五原县人，世代为州校。父亲孙维整对唐朝有功，遥领荆南节度使，分判右神策军事。孙德昭凭借父亲的庇荫，累积任职为右神策军都指挥使。光化三年，唐昭宗被宦官废黜，假立德王。当时朝廷内外因权力在宫禁之中，没有人能讨伐，尽翻衣服奏章相继送到。丞相崔允对外与梁太祖深结辅佐之好，对内派心腹密讲忠义。有人将事情告知孙德昭，通鉴记载，孙德昭常愤慨不平，崔允听说后派判官石简与他交往。孙德昭每次酒醉必定哭泣，石简知道他的诚意，于是秘密用崔允的意思劝说孙德昭。孙德昭感慨，于是与本君孙承惠、董从实三人奋起响应，试图反正。崔允又割衣亲手写信以通其志。天复元年正月初一未到天亮，逆贼左军荣刘继树早早入宫，孙德昭埋伏甲兵在路上等候，追上他的前驱，拦截斩杀了他。孙承惠等人分头搜捕左军荣王仲先的党羽。唐昭宗正被幽禁在东内，听到外面喧哗，非常恐惧。孙德昭飞马赶到，叩门说，逆贼刘继树被杀了，请上皇开门恢复皇帝位。皇后何氏喊道，你可以进逆贼的首级，门才能开。不久，孙承惠、董从实都献上首级，昭宗悲喜并嘉奖他们。于是丞相崔允奉迎皇帝登丹凤楼，率领百官戴罪，哭着上奏说，我身居高位，不能讨伐奸贼， 依赖东平王朱全忠首先奋起忠贞，诛杀砥砺，于是使孙德昭等人擒杀妖孽，再次肃清宫禁。当日义工任命孙德昭为检校太保、晋海军节度使，孙承惠为雍州节度使，董从实为荣州节度使，并同平章事，赐姓李，赐号福清济难忠烈功臣，画图像于凌烟阁，都留在京城，赏赐宴饮优厚，恩宠权势之盛，近代少有可比。同年11月，宦官韩全惠纵火胁迫昭宗西信凤翔，孙承惠、董从实都辩解，被宦官引诱，开始想要驱赶百官，准备发布命令。而孙德昭独自按兵不动，与梁太祖亲历娄敬思协力保卫丞相及文武百官，与长安吏民保聚街东，免遭劫持。梁太祖派从事相继慰劳，赐给龙凤剑、斗鸡杀，委任他处理政务。于是百官停留在华州，联名状请梁太祖迎奉。到大军进入关内，孙德昭以军礼上谒，站立道旁，梁太祖命左右扶他上马到长安，赏赐甚厚，署理全知同州节度留后。将要赴任，又顺应百姓请求，留下充任两阶制置使，赐钱百万。孙德昭将本部兵8000人献给梁太祖，从此更加受到赏识重视，又赐给府第一处，让他先回洛阳。到昭宗东迁，奏授左威卫上将军，因病免职，归居别墅。梁太祖受禅，以左领卫上将军征召复阙。开平四年，拜左金吾大将军，充任节使。末帝即位，派他出使两浙，对见失仪，没有成行。不久改授右武卫上将军，很快又任左金吾大将军。在官任上去世，下诏追赠太傅，停朝一日。天复初年，孙德昭与孙承惠、董从实因反正之功，时人称为三使相，恩宠都冠爵当世。到孙承惠到凤翔，改名忌讳，董从实改名彦弼，都被李茂贞所收养。后来宦官失败，都被杀死在京城。只有孙德昭保全始终，有可称道之处。赵克玉，河阳人，祖父、父亲都是军吏。赵克玉年少时为牙将，喜好读书，仪态谨慎，周穆都对他另眼相待，多次担任要职，升任虎牢官使。光启年间，蔡寇攻陷河阳，赵克玉率领所部归附梁太祖，隶属宣义军。梁太祖东征徐运，赵克玉多次受命，无不如意。数年之内，相继兼任博、正二州刺史。当时关东藩镇正遭受蔡寇毒害，百姓流离失散，不能自保。赵克玉善于农战之辈，又善于安抚百姓，依赖而得以安居的很多。梁太祖上表任命他为河阳节度使，检校右仆射，不久调任许田，入朝为金吾卫大将军、检校司空。到梁太祖为元帅，以赵克玉为元帅府左都押牙，又统领六军。兖州平定后，命他全知泰宁军留后。数月后暴病去世。开平初年，追赠太保。张慎思，清河人，从皇朝军归附，多次受任军职，历任诸军都指挥使。随从平定皇朝、蔡州、兖州、运州，都立有战功，上表受任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宋州长史。光化年间，加检校右仆射，全知亳州。天复三年，昭宗返回长安，因随从梁太祖迎驾之功，赐号银銮义勇功臣，不久受任汝州防御使。天佑元年，授左龙武统军。同年冬，受任许州匡国军节度使。次年11月，全知徐州武宁军梁史留后。梁太祖受禅，入朝为左金吾大将军。开平二年，受任宋州刺史，不久再次拜左金吾大将军。三年冬，受任蔡州刺史，因贪财大失民心，下诏追赴朝廷。不久扈从北征回来，因病卧居洛阳私宅，治家不严，被儿子所杀。使臣说，韩建遇到唐朝的衰运，占据潼关的要地，不能保卫王室，反而损害宗室之干，虽有治民的才能，怎能弥补不臣的罪过。李罕之怀有枭雄的气概，心怀反复的阴谋，武皇把他比作吕布，这是知人之明。冯兴熙勉励尽忠之节，孙德昭建立反正之功，都能善终，本是应该的。赵克玉以下诸人，无可指摘。